诗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胡牧师。我们来继续进行雅各的课程。上一次我们读到了这个新娘，这个女生她所唱的，她要带着她的良人，她的新郎往田间去，要到村庄里头去住宿，要进入世界，看看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离开他们也许比较熟悉的那个城市，那个环境，他们的人生因着彼此相属，因着彼此恋慕，他们更有活力，他们也对外在的世界更加的好奇，他们可以因着彼此的缘故，在他们的人生当中开发一些，开展一些新的世界。第八章第一节延续这一首诗歌，他这样唱说：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我。一方面希望进入世界，当然我们知道世界不是在自己的家里头，世界有世界的伦理规范，有它的行为的准则，所以呢，在外面的世界一方面可以看到新的事，认识新的人，可以在那里看见许许多多不同的，也许是地形特色，也许是社会经济的形态和结构等等。一方面希望进入世界，去更多的认识外在的这个环境，可是呢，当人在外在的这个世界里头，他们两个人那个彼此恋慕相属的部分呢，就必须要有所节制。所以这里呢，描绘了这个新娘她内心里头的一个挣扎，要去，可是呢，在外面的时候又不能够太亲密，所以她唱了这一节：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在中东的世界里头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特别是在古代的时候，一个家庭里头是兄弟姐妹的，因着他们是兄弟姐妹的关系，他们可以在外面非常的亲密，他们可以甚至于公开的亲嘴，彼此的问候，但是呢，夫妻反而在人前需要有一些分寸，有一些节制。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这个新娘她这样唱，她希望进入世界和新郎一起去，可是呢，在外面的时候又不能够太过亲密，所以她唱了这一节。第八章第二节她说：我必引导你，领你进我母亲的家，我可以领受教训，也就使你喝石榴汁酿的香酒。不管去到外在的世界，在那里看见经历什么样的事情，最后都要回家。他说呢，我要带你到我母亲家里，我领你回我母亲的家，在那里有我最熟悉的地方，在那里是我成长的环境，我领你到那里去，让你认识我的全部，认识我的过去，认识我的亲族，在那里你知道我从小受什么样子的教育，我吃喝什么样子的水果香酒等等，渴望分享， 分享的不单单是现在外在的那个世界，新奇的世界，渴望分享过去成长的经历，这是我们在婚姻和爱情里头常常会发现的。第八章第三节，他唱道，他的左手必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必将我抱住。这是前面曾经在那一个女孩子自己的想象当中期望发生的事情，当她思念她的新郎，当她渴望遇见他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她唱的。现在在这里再一次的出现，告诉我们那个渴望彼此相属、渴望在一起的心情和感受，应该是在婚姻爱情当中常常不断出现的，也是我们应该常常来表达的。透过也许是肢体的亲密的关系碰触，透过言辞上面的表达、欣赏、感谢、赞美等等，让我们真的是在爱情里头我们可以饱足。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第八章第四节那个我们非常熟悉的那段经文它又出现了。第八章第四节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这里和合本的翻译给我们一段小字，在那个括号里头他说，不要叫醒云云，这一段或者可以翻作不要激动爱情，等它自发。不要激动爱情，等它自发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爱情有它的时候。爱情有它的时候这件事情，也许是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不太陌生的一个观念，只不过从观念到认识到实质到知道怎么样子来处理，可能有一点点距离。什么叫做不要激动爱情，等它自发呢？如果是一个男孩子在喜欢女孩子，在考虑，在希望，也许两个人可以尝试交往的那个过程，说不定不要激动爱情的意思是要等候。也许我们心中已经有相当的感觉，可是呢，对方还没有。在那个过程的时候呢，不要激动爱情，不要在还没有太多感觉的时候就急着要揠苗助长。不要激动爱情告诉我们要观察，要等候，在爱情的那个时候等它自发。当它发生了，当它成熟了，当那个时间临到了，那就是一个合适的时候。有另外的一段在雅歌里头，不要激动爱情的意思是，当两个人在他们的世界里头的时候，周围的人需要给他们时间和空间，当他们可能在谈情说爱，当他们可能在洞房花烛夜，当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其他的人不要激动那个爱情，不要让那个谈话的时间缩短了，不要让那个交往的过程缩短了。有很多的时候，特别是长辈们，我们会急着希望他们很快的进入婚姻，希望很快的可以抱孙子等等。爱情有它的时候，它需要一定的时候来成熟，当它成熟了，它就是一个合适的时候。在那个时间来到之前，激动它都不是一个有智慧的做法。第八章第四节在这里，一方面希望进入世界，体会认识新世界，体会认识这个世界里头对我们来说是新的事情，可是另外一方面又希望回到自己的环境，回到两个人的世界。在这当中有一些张力，也许有一些冲突，需要等候爱情的时候。进到世界的好处是让我们在那里，我们对一个人的认识更加的完全。进到世界的好处是让我们发挥神所赏赐给我们的恩赐或者才干， 让我们在这个社会，在这个国家当中有一定的贡献。我们需要进到世界，可是我们也需要回到彼此，回到那个两个人独有的那个空间。我们需要，我们也希望可以创造共同的未来。我们有时候我们也希望可以分享我们个人独有的过去，在所有的这些当中，它都有张力，因为有张力，所以它有一个合适的时候。不要惊动，要细心，要有耐心，要等候，要观察，什么是一个合适的时候。当时机成熟了，当它进入世界，在那里有新的认识或者新的贡献，它会需要回家。当我们一起共同创造未来，我们付出，我们努力，我们也许判断等等，有需要回到过去的时候，需要分享过去的时候，在所有的这一些里头，我们一方面期望我们周围的人好像这些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一样，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有一些时候呢，我们要让爱情它自发的成熟起来。
诗歌智慧书呈现文学最丰富的美感，诗歌智慧书探讨生命最深处的情感，诗歌智慧书揭开人生最痛苦的面纱，诗歌智慧书教导信仰最重要的信心。现在就让胡牧师继续引领我们走进诗歌智慧书的洋海，让你我都能透过这丰富的信息迎向人生的每一个挑战。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第八章第五节，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这一句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他们所唱的。他们在雅歌书里头的角色，他们问了很多从旷野上来的是谁，看哪、啊、看那个从旷野上来的，那个挺直如烟柱的，那个用各式各样香料熏过的是谁。在这里呢，他们再一次问了。不过这次的问很特别，他们的问里头让我们看见那个图画，那个图画是两个人，一个人靠在另外一个人身上，然后两个人从旷野里头上来。这当然是延续第八章前面，这两个人进入了世界，他们到田间去了，他们在村庄里头住宿了，他们去看了，去经历了，去欣赏了外在的这个世界。现在好像这两个人一起从旷野里头上来。很有趣的是，在雅各的发展当中，特别是在结尾的这一章里头，新郎新娘他们彼此相处的感觉，让周围的人也见证到了。周围的人看见他们从旷野一起上来，他们从世界一起回到这个原来的环境里头，可是他们彼此相属，那个互相扶持，让众人都见证到了。接下来是这个新娘的回答，她说，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劬劳，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劬劳。第八章第六节，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背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当耶路撒冷众女子问 问说，那从旷野上来靠在他良人身上是谁呢？这个女生她开始唱，这个新娘唱的却是对着新郎所说的，她说，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在那里呢，你的母亲为你娶劳。爱情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元素，它让我们发现我们在历史当中有传承的责任。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常常独来独往，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家族的故事，但是好像在我们年轻年幼的时候，这些对我们来说我们不太在意。可是很多时候，当我们进入爱情，进入婚姻，在婚姻当中，突然之间我们发现我们有历史传承的那个角色。那这里呢，就是一段非常清楚非常明显的文字，在这里提到你的母亲是在苹果树下那生育你的，为你娶劳，她经历了生产的痛苦。你的母亲有曾经有过她的爱情，她在爱情当中孕育了你，生养了你。现在呢，她说，求你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印记在古代的以色列的社会当中是表达拥有，这个东西如果是属于我所有的，我会在这个东西上面用印盖上一个印记。如果这个东西属于政府，属于国家所有，政府国家会在这上面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印记。他说呢，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我们彼此相属，彼此互相拥有。为什么要放在心上又戴在臂上？是在你的心里头这样认定，也在你外在的行为、外在的动作、外在的言谈当中表达出来。不管是心里头记得，或者是我们在我们的行为动作当中显明表达我们心有所属，我们属于我们的配偶。所有这些呢，他要说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爱情跟死一样的坚强。这句话呢，其实是非常特别的一句话。到底爱情比较强还是死比较强？表面上看起来他说的是两个一样强，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可是如果我们再想一想，死亡是让所有的生命、所有的存在通通消失，通通变成不存在。至少从人的世界来看，当一个人死亡了，他就从你我的这个时空环境当中消失了，他不存在了。所以呢，所有东西碰到死好像都比死要更小一点。在这里他却说，爱情呢，爱情的坚强的程度好像死亡一样。如果死亡是让所有的不存在，这里至少让我们发现一件事情，是爱情它所产生的力量以及影响，有一些时候它的坚强、它的稳固，好像那个使一切不存在的都必须要退让。确实有很多爱情的故事，即便当事的人已经不存在了，已经走入历史了，可是他们的爱情故事，这些伟大的爱情故事仍然常常被传颂。如果是这样，也许我们可以认识一件事情，是爱，那个极致的爱，伟大的爱，它有很多的时候它确实胜过死亡，它让阴间的残忍全然的不存在，因为那里头的伟大的力量、彼此的吸引、长久的影响，是所有的人可以见证的。在这里至少我们也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爱情有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力量，这个强大的力量呢，有一个排斥的力量，它让其他的这一些呢，能够不存在，能够不发生作用。第八章第七节，他谈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 藐视。在歌颂了爱情伟大的力量之后，谈到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大概是再自然再正常不过的。所以下一句就有一点点稀奇，他说，如果有人要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来换爱情，怎么会有人做这样的事情呢？偏偏在人的世界当中，我们就常常以为财宝的力量胜过一切，好像我们中国人古代的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一样，好像钱财能够叫人原来没有办法控制的那个鬼都按照我们的心意来做事。这里头要说的当然是那个财宝伟大的力量，可是这里这个新娘的歌颂是爱情，如果你真正认识它，人的世界当中被大家公认最有能力的财宝，你拿这个要来换爱情，你只会被藐视，因为你对爱情一无所知，你对爱情它的由来、它的吸引、它的发展以及它强大的力量，你毫无所知。爱情确实是这样子的奇妙。接下来第八章第八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们，她们回答一件事，她们说，我们有一个小妹妹，她的两乳尚未长成，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当为她怎样办理。是的，爱情的力量非常非常的伟大，爱情有它的时候，爱情也有它的条件，爱情极其珍贵。今天如果我们在时代的传承当中，我们自己已经经历过了，今天是我们的妹妹，今天是我们的下一代，当她两乳尚未长成，她的时候还没有到，可是却已经有人来提亲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为那个财宝来拒绝，可是我们怎么样子能够给她更好的呢？接下来他们说第八章第九节，他若是墙，我们要在其上建造营塔，他若是门，我们要用香柏木板维护他。我们愿意用一切的力量来保护来照顾，因为爱情极其宝贵，如果他可以得到这最好的爱情，那是我们给他最深的祝福。第八章第十节，这位新娘她回答了，她的回答非常有趣，她说，我是墙，我两乳像其上的楼，那时我在她眼中像得平安的人。这一些长辈们，这些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们，她们说，如果妹妹是一堵墙，我们要建造营塔，我们要建造各式各样维护的，在他的周围来保护他，好像保护城墙一样。城墙有守望台，城墙有重要的城门，所有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来建设、来努力、来保护的。可是耶路撒冷的女子，她们没有期望她们会听到这样子的回答。新娘的回答却是：是的，按照你们所知道，我是一堵墙。可是呢，我有自己的守望塔，我两乳像其上的楼。女人的胸部常常是为她带来一些不必要的烦恼和干扰的情况和理由，可是在这里呢，这位新娘她却回答，我的胸部，我的两乳是我的守望台，它是上面的高楼。为什么呢？因为我在我的爱人那里得到了平安，我在他的眼中像是得平安的人，我在他身上找到的爱情成为我的保护。正因为我的身体、我的胸部、我的双乳吸引我的爱人，我有最好最强的保障。接下来第十一节，他说，所罗门在巴利哈门有一葡萄园，他将这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为其中的果子必交1000舍克勒银子。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所罗门啊，1000舍克勒归你，200舍克勒归看守果子的人。 这里这个新娘唱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段话，她说所罗门呢在巴利哈门的这个地方他有一个葡萄园，他自己呢当然不会再耕作，不会来使用这个葡萄园，所以他把葡萄园呢交给了看守的人，好像把它分租出去一样。所有租的这些人呢为葡萄园里头的收成等等所有的收获，他们交1000舍克勒银子出来。在所罗门把他的葡萄园分租出去的过程当中，他得到了1000舍克勒银子，有200舍克勒呢就归了看守果子的人。在这里也许有人会注意到这其中的差别，不过我们要提醒的是，1000舍克勒银子或200舍克勒银子不管在以色列的哪一个时代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一笔财富。这里要讲的是因着婚姻家庭的顺利，所罗门呢他的事业非常的成功，他把他的田地分租出去，然后呢有极大经济上面的收益。那些分租看守的人呢他们也获得了很大的一笔财富。人要寻找保护，人要寻找安定，最好的保护，最大的安定来自于一个坚强稳固的爱情。在坚强稳固的爱情之下的家庭，让我们在各方面都顺利，都如意。
胡牧师是研究旧约的学者，举凡诗歌智慧书中的架构、文学特色及神学信息，胡牧师总是以深入浅出的解经深度与应用广度来教导。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8:13，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求你使我也得听见。这是新郎向新娘所发出的邀请和呼喊。当他在他的婚姻，他的家庭当中享受满足，他为他的爱情陶醉的时候，他也渴望让他的同伴一起来见证这个爱情的甜蜜。他发出这个邀请，他说，求你使我也得听见你的声音。8:14，新娘的回答，他说，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对新娘来说，也许让别人听见是一件好事，但是对她来说，更深切的渴望是，我的良人啊，回到我这里来。我愿意让你们听，但是呢，我们的爱情更是甜蜜，我们两个人的世界更值得关注。回来吧，像羚羊，像小鹿，在香草山上，得到满足，得到喜悦，这是甜蜜的爱情。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您和您的家，我们下次再会。